后院小天地，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后院小天地节目，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是许哥。
许哥您好，也欢迎所有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啊，又到了我们每周三五点钟把园艺专家许哥请来在空中为我们解答这个园艺相关的问题的时间了哈。同时许哥也会结合着这个不同的主题来教我们一些相关的背景的知识。那今天的听众的提问依然非常的多哈，我们还是以优先听众为主哈，来帮大家解答问题。那其他听众朋友，如果您上一期没能打进来电话，那也可以啊发短信给我们。那同样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会继续接听热线888-275-1628，888-275-1628。好，许哥想首先请问您，就是其实是上期结尾留下来一个问题，那位听众他想要这个移植牛油果啊，但是我们时间不足了，那么没有详细的去展开哈。那么在具体移栽牛油果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许哥，
我不知道他这牛油果有多大颗了，而且如果说你是在比如说苗圃买来的一盆一盆的牛油果的话，不管是牛油果或者任何一种果树的话，都差不多。如果说它是现在已经种在地上，已经长很高很大的，超过一个篱笆高的话，那种移栽方法跟你从
我想可能它是。像您说的这个比较高的，因为他说邻居担心啊，这棵树掉到他们院子里去，砸坏了他们就是邻居家的东西。
哦，
你邻居希望他能移开。那既然有这样的问题的话，那肯定应该是比较高了，是不是？
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把靠近篱笆的那个地方啊，那个部分把它切掉。
哦，您的意思说剪掉吗？在空中
剪掉，就是贴着主干。贴着主干的部分呢、啊
哦嗯，
就是它侧枝可能有十七八根侧枝啊，你就、贴近篱笆的那个那些侧枝啊，贴着主干的地方锯掉或者剪掉，不要只剪一半。哦、你剪一半的话，来年它一年以后又长过去了。所以说，你要给自己找省一点麻烦的话，你、因为这么大的话，你要移的话。那你还不如把它锯掉，重种一棵。
哦，
因为
可是牛油果如果要从种到结果，不是得等好几年吗？
对对对，七八年。
哇哦！
但是
我想听众朋友肯定舍不得哈。
啊，当然
舍不得。所以您不建议移是吧？就尽量不打扰到邻居就行。
对，你不打扰邻居的话，你就靠近长过去的、长到篱笆的那一个方向的，就贴着主干，不要说这一根长得有。因为它可以长差不多十尺、半径
是、
十尺长，还有或者是更长、
嗯、
如果说你不要把这根侧枝剪一半，你要吗就贴着主干的地方把它锯掉、尽量锯它有多，然后呢还有一点，你把什么那个高度啊，如果说它的高度，它通常来讲它高度大概差不多有大概有将近五六十尺、七八十尺啊，这么高啊！而且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找人家来锯这个的话，顺便把那高度给它锯短，锯短多短呢？就是说，如果说最起码我不知道它有多高了，只要超过篱笆的话啊，超过篱笆比篱笆再高个一两尺，上面的部分全部把它锯掉，等于把它砍头了。砍脱了以后、下面的侧枝绝对不要去锯掉、因为下面的这个侧枝、是等待明年结果的时候啊，结果的时候开花用的，但是呢靠近篱笆的部分的那个侧枝贴着主干的地方把它切掉。
嗯 ,OK, 好，
这样就是说一就比较我，所以说我常劝各位啊，你家如果种任何果树的话，最好不要贴着篱笆，你最少要距离篱笆四尺，
四尺
不要贴着它。
OK， 好，要不然这个真的容易引发邻里纠纷的问题啊，是吧？
哎，对对对对 对， 对。
您觉得结果很好，但是邻居可能未必这么想哈。
哎，对对对。
好，谢谢许哥的建议哈。那另外上一期也有听众朋友问说，那个就是有谈到说这个火龙果啊，要去给它授粉啊。那么我想请许哥再补充说明一下，就是这个火龙果授粉有没有必要哈？如果需要的话，您建议我们怎么做呢？
哦，因为通常啊，我那就是说，当然授粉呢、啊，是你如果只有一颗两颗授粉呢、啊，那就是说你要让它保证它的结果率会更高更多的话，那授粉当然是好的。但是像我在经营这个种植这个火龙果农场，我大概那个农场也不多了，大概差不多是2000多棵吧。2000多棵这个火龙果我是没有办法去授粉的啦，因为它的那个火龙果的花很大，有点类似像昙花的花，可是它比昙花的花瓣、哦、要硬一点，可是它的花很大，而且它的那个花蕊、啊、也是很大。照我所经验来讲的话，我们是没有那个美国时间去授粉的，而且还有一点，这个火龙果这种水果啊，它是在果树水果里面来讲是非常少有的，是吗？会生病的
哦，
不容易生病，而且几乎不生病。它是属于仙人掌科多肉植物的，所以说，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水水水？因为呢，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湾区啊。加州这个地方是属于温带，温带就是代表一个什么干燥，因为我们不是亚热带，亚热带如果说因为亚热带而且又都是靠海洋哦，比较潮湿嘛，而且湿热，可是这个地方是干的话啊，所以说你的水分如果不足的话，会影响到它的那个花蕊如果干的话，它很不容易授粉了。所以说我那个时候在非洲，我们种的差不多五万公顷的这个玉米啊，那个时候它开花的时候它没有下雨啊，那个时候我们就很紧张了，因为你不下雨的话，它那个花蕊它开的时候啊，因为干燥啊，结果它下面的那个玉米啊，那包谷啊，它就不结了，或者结的会好像缺了牙齿似的，所以一剥开来里面都空荡荡的。所以说这个水对我们经营农场的人来讲，我们最怕就是断水，因为我们水像比如说加州来讲，我们前几年这个水利局都限水，我们就很辛苦啊。为什么呢？我们要买水，如果说你自己的农场没有打水井的话，你要用那种大菌啊，那种水来灌溉的话，我们要先付出去很多的钱呢、要先付啊，要付几千块几万块，这样先付了以后呢，然后等到我们那些发芽了开始成长开花结果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要大量的水的时候啊，如果我们没有事先去付这笔钱的话，那我们农场的那些所种的这个农作物就看着它死掉。
嗯，了解。好，谢谢许哥哈，分享您这个做专业农场的这个经验给我们哈。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这个短信平台上听众留言提出的问题哈。尾号6221的朋友说，他们家朋友家的李子特别好吃哈，所以想请问怎么能够嫁接或者是插枝呢？
嫁接跟插枝是两码子事啊。
嗯，
我先讲插枝，李子的插枝它的成活率啊，如果说你保持水分，不管你直接插在土上面或者插在盆子里面，唯一的要件就是那个土壤要时时刻刻保持湿润潮湿，你不可以说一个礼拜不浇水。你我不管说它这个土是，你当然你如果水给它足够的话，因为有的时候你插枝，大部分插枝的时候它都会冒新芽，哇，你就认为它活了，可能一个礼拜它就冒新芽，你认为它活了，没有没有。 为什么它是它自己擦枝的那个本身枝条的本身的水分跟养分促使它发芽，而不是它根长了根。通常来讲啊，你通常来讲差不多三个月，你插枝了以后三个月，如果说它长了芽，三个月如果它的芽或者侧枝长出来的芽枝啊，它不枯掉的话，那才算数它活了。但是它活的时候呢，你不可以马上就移植，因为它的根啊，须根可能只有大概半寸一寸这么长，哎，所以说它的吸水能力还是很差。所以说我们通常来讲，你种在盆子里啊，插枝插在盆子里，我们通常来讲是最少最少，我们今年插枝，今年年初插枝，我们是到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一月份的时候，我们才移到土壤里面。
哦 ，OK， 好，了解。好，那这是关于李子插枝哈。那么嫁接，刚才许哥说是完全不同。嫁接，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哈，等会儿回来再继续请教许哥。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好，那么我们已经有新集的听众朋友打热线上来了哈，这些听众朋友先稍候一下。刚才许哥讲到这个李子叫做插枝，解答完了哈，但是这个嫁接啊又是完全不同的做法，您能不能也快速的跟我们讲一下怎么做呢？
好，那个嫁接呢，是可以，但是千万不要用种子去种啊，让它会变种的，很容易变种。但是嫁接呢，你如果说在开春的时候，开春的时候，其实它嫁接的时间呢，你从一月份一直到差不多九月份这一段期间都可以嫁接。而且呢，你如果有朋友或者教你怎么去嫁接，很容易的了。我说的很容易是真的很容易，当你知道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有多容易了，只是说不知道的时候真的是好像登天一样难了。
OK， 那怎么接呢？您能不能简单教我们一下，就是把李子做嫁接。
对，你比如说你家有好吃的李子，我到差不多一月份的一月初的时候或者一月中的时候，我去你家捡那个枝条，那个枝条呢因为到二月份才会发芽，我捡那个剪 一根枝，那根枝条差不多比你那个铅笔啊，铅笔不是铅笔芯啊，铅笔还要细，比那个原子笔的笔芯还要再粗一点的那个枝条，你剪一节，那一节差不多也不要多长，差不多有你两个手指节这么长就可以了。然后呢你就把表皮，就是说我如果要嫁接在你家的李子上，李子上的话，你家如果也有一颗李子，可是不是我家有一颗李子，可是你家李子我觉得比较好吃，我就剪你家的那个枝条，然后剪了以后我拿回家，在我家的这个李子呢，我就把一个差不多像原子笔这么粗的枝条，我把它剪断了以后，在表皮上我切一刀，那一刀的那个长深度呢差不多是你一个手指节，一个手指节这么长就够了。然后我再把从你家捡来的那个枝条呢，我有一边两边都给它各斜削，变成一个尖尖的地方，然后插在我家的这个我切的这个表皮，插在那个表皮跟树干的中间，然后用胶带或者绳子把它绑起来，让上面套一个塑胶袋，绑起来了以后呢，就等着它发芽了，到二月份的时候发芽。
OK，
就这么简单。
所以您建议就是晚一点再做这个嫁接是吗？
对，因为现在已经快要进入冬天了，所以说不太适合，因为一月份到明年夏天这一段时间都可以去嫁接，但是年初嫁接是比较好了。
好的，谢谢许哥的建议哈。那我们的热线呢已经打开了，888-275-1628，888-275-1628啊。各位有什么关于园艺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啊通过拨打热线来向我们提出，可以请许哥直接在线解答。好，那么线上已经有一位黄太太在等了，我们先来接听一下她的电话。您好，黄太太。
您好，许哥好，丁月好。我种了一颗 avocado house。今年春天开满了花，结了很多果，但是一直都有不少黄叶子。大概3-4个月前呢，我在施鸡粪的时候，我就把那个鸡粪跟土要混合，然后浇水。结果浇水的时候发现那个土根本就表面一点点水都没有进去，所以我就也一边这个倒那个土，然后一边浇水，可能不知道是不是倒得太厉害伤到根了，现在这个果都已经有的差不多跟鸡蛋大，很多那个差不多像小鸡蛋的果都掉，一直陆续的掉，掉到现在大约掉了200个，我还有一些在挂在树上。那我是想请问许哥，是不是因为我它伤到根伤得太厉害，因为它根好像蛮浅的，还是说本来 avocado 在这个时候它都还是会掉过？
好，你等一下，你的 avocado 多大颗了？
我没有让它长得太高，它大概已经八九年吧。
OK， 也应该可以
接近。大约是8尺高，我把它弄的就是比较低，我不让它长太高。
是，好。
好，那么看许哥有什么样的建议呢？黄太太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没有，就是想请问许哥是这个情况是不是因为我那个把它伤到根太厉害了，因为掉了非常多。
好 OK， 那许哥您怎么建议呢？
那 avocado 啊通常也差不多是在春天的时候开花，现在是在结果的时候，但是 avocado 啊还有一个它有一个特性啊，它落果是绝对的正常。为什么呢？它跟你破坏它的根没有关系。因为什么？适度的把根切断或者是减少一些根哦，对这个果树或者对这种植物是绝对有帮助的。因为怎么样？当你把这个在挖的时候，哎呀不小心把根挖断了，或者 挖了一些根出来的话，因为它根的再生能力也是蛮强的，所以说把根 挖掉了一部分、啊、会促进它 发了会更多的根。但是有一点，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落果是果树里面它自然的生态，它就是这样。差不多平均来讲，它的开花500朵花大概只结一粒，能够保存下来一粒的 avocado， 所以说它的结果率也是不是很多了。但是呢，因为它的开花密密麻麻的，那可能上千万朵花，但是你每500朵你保留了一粒这种结果的话，已经算是非常正常了。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你挖的时候发现它土是干的，所以我常讲你家的果树，不管任何的果树啊，你在1月份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没有下雨的话，你一定要灌水。灌水不是浇水，所谓灌水就不要用什么，而且灌水的时间要长啊。比如说你拿你家的一根橡皮管的水管，就滴灌，就放在你这个 avocado 下面，你就放滴滴滴滴24小时，记得24小时，最少24小时。你不要以为这个滴它会用掉你很多的水，其实这样滴的话你24小时差不多是5个牛奶桶的水而已。所以说你不要认为我为什么要滴呢，让它的水慢慢的渗透到下面。因为什么？这个根大部分的根它都是集中的地方都是在暗的土壤下面8寸以下， 它的根才会真的密布。你在表土上面会发现到一些根，那只是少少的根，真正的根都在八寸以下，那密密麻麻的根。可是你平常你就浇水，稀里哗啦给它五加仑的水没有用，因为它就好像你和面一样，这一碗水下去的话，你那个 面粉里面、啊、还很多那个粉泡啊。所以说同样的，你浇水用五加仑的水一浇下去的时候，它那个水只是在土表面大概半寸一寸，可是它的根啊，真正的根是在地下八寸以下，但是你滴灌的时候它就慢慢的渗透，慢慢的渗透，你一年就这么一次就够了。以后呢，因为它在八月份年初的时候它开始开花的时候，那个时候它很需要水，水多的话它花开的多，花开的多虽然说五百朵花只结一粒，可是呢因为你的水很给它足够的话，开花的时候你给水分足够的话，它的落花数就会比较减少一点，但是它一样会落花，会落得很厉害，这是很正常的。
好，明白了。那么其他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呢，还可以继续打电话给我们888-275-1628。好，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其他听众朋友在短信平台上的提问啊。尾号5672的朋友想问许哥说，葡萄的果子长了白色的莓该怎么办呢？
哦，葡萄的果子长白色的莓，这是非常普遍的。如果说葡萄发生的这种事情、啊、通常都是在快要成熟的时候它发生的，就是说它已经长出一个形状了，它往成熟的方向去准备要采收的时候，这个时候这种病就会，它最先开始的时候它会有一点像灰色的或者是灰白色的 那种病、你感觉到是病，本来你那个葡萄是绿色的，它就灰白色的一种粉末会在它的表皮上面，这个时候它会慢慢变色的，变黑的。然后刚刚开始的时候你会把它当作什么白粉病，可是呢它在隔一阵子的时候它变得黑了，或者是整串都会发黑，或者整串中间的地方会烂，这种病叫什么？仓颉病呢、
okay.
一个病仓颉病。
那不同的病处理的方法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哈，许哥，然后也让我们的导播继续接听一下热线哈，等会儿回来继续为大家解答。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哎，许哥，刚才您讲那个葡萄上面长白莓啊，它可能是不同的病啊，那么具体怎么处理呢？
哦，那个病就叫做仓颉病。
仓颉病，
好像、叫什么病疮的那个疮啊，疮颉是病字旁里面一个加减的加。仓颉病这种病呢，其实在美国这个地方，不管你到哪一个苗圃或者 Home Depot、Lowe's， 你买来买去都是买的那几种药，因为有很多的药啊，在外面呢、你根本就找不到，而且你根本就买不到，或者你上网去找，你上网去，去可能可以订到。但是我不知道，因为我从来没有试过，我就是说有什么药我就用什么药，但是我们农场里所用的那些药在外面是不能贩售的，因为是农场中
药。所以我们 Home Depot 买那种三合一的也可以，
对
这个问题吗？
对你买蓝色药瓶的或者绿色药瓶的上面就是 3-in-1 的就可以了，就因为就只有这种药了啦。
Okay.好，谢谢许哥哈。那么多久喷一次？喷的频率是多少呢？
好，如果说你一发现到开始的时候，你差不多你每两个礼拜喷一次，两个礼拜喷一次，一直差不多连续要喷两个月，等于是说你一个月要喷两次，两个月要喷四次，你就喷四次，它的情况会， 你只要一看到你要马上就要喷，你不可以说哎，下个礼拜再说，下个礼拜再说，它会很严重，严重到你外面买的药没有用了。
哦，了解。好，谢谢许哥的解答哈。那我们抓紧时间，现在线上有两位听众朋友啊，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热线。首先来接一下于女士，你好。
哎，你好，可以听到吗？
哎，可以，请讲。
哦，好，谢谢许哥。啊，我的问题都是关于那个枇杷，就是刚才您讲到像李子啊或者什么，不要用从种子种，但是枇杷可不可以？像我的话都是别人。比较好的枇杷我就留下来种种子，这种会不会结的比较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啊，枇杷就是如果从种子种它会多少年以后可以结果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有从一个朋友那儿拿来的一种白色的，就是偏白色的一种枇杷，那吃起来有点酸，就是一个单独的品种吗？还是说只是那个环境造成的，它可能没结好或者怎么样？这三个问题。
嗯，好，我们记下了哈，请您稍后。下面再来接一下郑太太的电话。
您好，主持人好，还有许哥好。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那个葡萄哈，如果用种子种的话，是不是会不会变种？然后如果是用盆子种的话，大概需要多大的盆？那几年之后才会开始有收成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想要请问一下那个玉兰花哈，我的玉兰花种在那个就是有水的地方，那它的叶子现在就变得好像比较浅绿色，然后看得到它那个就是叶的那个没落。会看得到这样的，我不晓得它是不是缺营养素还是怎么了，请教一下许哥，谢谢。
嗯，好，不客气。那请许哥先帮这两位女士来解答好吗？
好，于女士说这个枇杷可以用种子种，枇杷当然可以，因为在这个地方啊，因为在美国这个地方没有，因为美国人是不吃枇杷的，所以说没有人呢把它拿来做这种改良，所以说用枇杷，因为在湾区这个地方啊，在湾区这个地方，整个加州来讲有两种枇杷，那两种枇杷一种是圆的，一种是椭圆的。OK， 但是这两种枇杷，你如果你有种两种枇杷的话，你看它的叶子就比较上啊，你就可以知道，当它的叶子长的话，它这个枇杷长的是长的；它这个叶子是有点比短的，那个枇杷就是长的是圆的。哎，所以说它这里有两种品种，可是你单独种一颗的话，你根本就不知道它是长的还是短的，因为什么？你没法去比较。如果说你有种一颗长的或者一颗短的那种枇杷的话，两个一比较你就看得出来。但是呢，用种子种是在这个美国来讲都是用种子种。而且所有的枇杷你在外面买的或者人家送的几乎都是用种子种，大概你种下去到开花结果大概是五年。
嗯哼，五年。
五年。
好，嗯，那刚才这位朋友还问他那个品种，就是
哦，那个品种是只能说深色的和浅色的，不是白色的，因为、哦、那是品种的问题。还有一点呢、啊、如果说是通常来讲果树来讲，尤其比如说像苹果，枇杷也是一样，你太阳光照的越充足的话，它的颜色会比较深呢、啊、就好像柑橘也是一样。所以说我为什么说那果树呢，你都要种在什么大太阳底下，它的颜色就会比较深一点。
OK， 好，所以这个无关深浅是吧，就看喜欢哪一种了。
是。
嗯，好，那我们这个节目时间只剩下，我看一下哈，就剩下两分钟了哈。那我们抓紧再来看下一个关于这位听众朋友提的葡萄的问题。
好，郑太太说，用种子种好吗？不要用种子种，用种子种多半都会变种了。但你最好，你如果说你朋友或者谁他有那个枝条的话，你剪一节，记着你剪的节与节的之间的那个距离最好越短越好。就是说不要这一节跟那一节中间差的差个20公分，不要，你最好是节与节之间的那距离越短越好，差不多有 你剪那个枝条呢，差不多是你两个半巴掌长，每一根两个半巴掌长，你拿回去以后插在土里，你如果说两个半巴掌长有五节到八节的话，你最起码两节或者三节是插在土里面，插在土里面的它就长根，露在土外面的它就发芽。但是还是老话一句，你插枝的时候你一定要保持土壤的水分，一直要保持，这样它的成活率就会很高。第二个呢，玉兰花叶为什么浅绿色，因为玉兰花在种玉兰花的时候，你最好不要种在大太阳底下。为什么？种在靠近你家的就是房子的比较背阴的地方。为什么呢？你种在大太阳底下，那玉兰花的叶子，玉兰花的叶子就会变成黄绿黄绿。但是你种在阴凉的地方呢，所谓阴凉的地方，你不要种在一棵大树下面，不是，就种在一个背阴的地方，然后呢它的叶子就会深绿深绿，很好看。所以说这两个唯一的差别就是种在大太阳底下，它的叶子一定会整年都是黄绿黄绿，但是如果种在阴的地方，它整年的叶子都是深绿的。
好，所以就看大家喜欢哪一种了是吧？
没有，不是，最好是种在背阴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你种在大太阳底下的话，它的那个样子就长得因为叶子啊黄绿黄绿，就看得会不顺眼呢、啊。
是，明白了。好，非常谢谢许哥的解答啊，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有更多的问题，可以短信留言给我们8882751628。好，谢谢，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平安，健康。